好的，欢迎大家回来。我们今天请来了茶人刘峰老师为我们介绍茶文化的这个进入细节的介绍了。刚才您刘老师您好、
你好你好，
您刚才介绍了这个茶的六大类对吧，
是的，
咱们的茶叶这个、我刚才很好奇，其实黄茶我只是听说过，
非常小众，
是很少众是吧，小
众
是吧，
对的。
哦，您介绍一下给我。
黄茶呢，这个茶本身虽然说是小众，但是它有一些代表的茶，我一提名字有可能你就听过，因为中国经常会评选十大名茶，十大名茶呢有的时候是不同地区不同机构不同的目的去评茶，然后通常呢在里面排一二名的，我一说您大概就能知道，西湖龙井，通常是排第一、
他们也叫黄茶，
对，然后它不是黄茶的、
不是
它是绿茶，第二是碧螺春。我刚才提在里面十大名茶里，其中有一款茶经常是在榜上有名的，叫做君山银针。君山银针是一款黄茶的银针。您去过岳阳楼吧？
小时候去过。
对，站在岳阳楼上，您可以眺望洞庭湖，里面有一个小岛。对，在那个岛上就有君山银针。
银针。
对的。所以说黄茶呢，它有区别于绿茶，其中有一个就是我们不是特别在茶这个行业里面的人哈，很容易把黄茶和绿茶搞混淆。为什么搞混淆呢？
我就是。
对，因为你泡出来的颜色包括口感
不一样，
大致相同，但细微上会有些区别。那为什么还有一个黄茶的存在呢？因为我们现在的人的身体包括我们的生活习惯，包括我们现在属实有一些茶做的比较轻，我说这个轻是轻重的轻，就是工艺不到位，就会导致着我们很多人喝完绿茶之后会肠胃不舒服，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体验啊。
我刚好相反，因为我以前很爱喝的都是红茶，结果后来有朋友送过一些绿茶给我，像那个叫就是放的得放冰箱的那种新鲜的，
是的，
结果一喝而且早上喝，我就发现原来绿茶这么好喝的，就没有问题。
哦，那你这是恭喜你这个胃啊，肠胃是太强大了，
运气不错。
因为这里面一个是绿茶本身，我刚才讲了工艺有的时候不达标呢，会导致的刺激肠胃。还有一个，特别不建议把这个茶从冰箱里直接拿出来喝，因为我们中国哈，你看可以走向世界的文化有两大文化，现在我们聊的是茶文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中医养生文化，那从中医养生的这个角度来讲，特别不建议你把食物或者是你这个茶拿出来从冰箱里拿出来马上就喝，
对对对对，
说这会有寒凉入体呀、
明白，
一次两次无所谓，但长期这样的话你这个肠胃就会有很大的负担。
那是不是应该这样说，就操作的时候应该从冰箱拿出来了，准备明天早上喝，今天晚上就拿出来，
最好了。
哦，就跟那个水果啊其他东西一样嘛，不可能从冰箱拿出来吃。
是的，建议是这样。
是的，我也很注意这个了。对，那这个黄茶它冲起来会不会感觉那个色调还是与其他的茶是不一样的？
黄茶和绿茶比较接近，通常我们评价一款绿茶好坏的时候呢，就会看比如说干茶泡出来的汤色，是翠绿的还是隐绿的还是黄绿的，那么黄茶在绿的基础当中它会略微有一些泛黄，偏黄，它为什么偏黄呢？因为在制作在黄茶的过程当中啊，它有一个闷堆闷黄的过程，
那它制作的不一样了，程序
是
完全不一样。
在闷的过程当中呢，有的是时间比较短，可比如说你像蒙顶黄芽呀、这种就闷几个小时，还有的闷的时间比较长，比如说像什么我们温州黄汤、有的可能要闷一天两天，或者是根据这个茶或者你想达到什么样一个口感和目的，闷的时间更长，所以说当在闷的过程当中呢，茶里面对我们胃肠有刺激的，比如说一些茶多酚，茶多酚里面还有什么儿茶素等等，
是
产生刺激的，这些茶碱类的它就会有一些转化，这些转化之后呢，对我们胃肠道就没有那么强的刺激。
哦，相对绿茶来说，
相对绿茶，
明白。
所以说你看为什么很多人喝红茶呀喝黑茶，你就会发现哎， 对肠胃很友好，没有什么问题。
嗯，
但是喝到了绿茶，或者是你看浅发酵的铁观音，
嗯，
那你就会胃肠不舒服的。
铁观音我是碰都不想再碰了，因为以前就是在广东的时候工作过十年。经常 避免不了，如果说去那个广东茶楼，他一定给你泡那个铁观音，那铁观音就是不喝完胃是不太舒服，而且晚上也睡不好。
其实谈到铁观音呢，我特别在这里哈，有这么个机会想给铁观音呢
正
下名。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在我们你看差不多90年代末2000年左右，风靡中国大江南北的唯一一款茶就是铁观音，就是你喝不喝茶，听不听过茶，但是你都知道有这么一款茶。
对，
因为它这个名字取得也特别
有
寓意，铁观音
是。
然后喝起来呢也真是好喝，但是随着这款茶的风靡，我们在原料的一个种植栽培上就会做了一些讨巧，就比如说我们正常茶，正常这个茶呀，可能一年比如说两季春茶秋茶，最多有一个冬季，但这个时候为了追求产量嘛，追求产量就不断的种植，然后为了争取让它多发芽就会打一些催芽素啊等等，然后为了它长得更高更大就会做一些化肥呀、农药等等，
其实是添加剂很多。
所以说在原料上这就有了问题，其次呢是在工艺上，在工艺上这个时候呢，其实原先的铁观音呢是属于是中度偏下一点的发酵，和我们现在喝的所谓的清香型铁观音完全不一样。所以说那个铁观音你喝进胃里边也会暖暖的，一点问题没有。但是这个茶越做越轻。我说是轻重的轻。
轻重的
轻。做轻的好处是什么呢？就特别香。
哦。
特别适合北方市场。这样的话这个茶就相当于做轻不到位。因为乌龙茶有做清嘛，摇清啊、凉清啊等等，不到位的情况下，这种茶就会对胃肠有一些刺激。反而这些年呢，因为其他茶类的崛起，铁观音呢逐渐没达到没落吧，但也有自己的忠实粉丝，反而我觉得会比以前好一点。所以说铁观音呢，我们挑到一些好的还是真蛮不错的。
偶然也能喝到一些，好像就是看这个场合，就是比如说我
工艺一定要到位，
对，生活方式可能你会在生活方式上遇到什么样的茶，有时候可能是没有去专门去选，或者去找专家给一些专业意见去选的时候，就会偶然能遇到一些，哎，还行，这个铁观音好像没有以前那个印象了，但是相对来说，我不知道是我的错觉，我总觉得好像乌龙茶相对来说它的品质就会更保证一点，感觉上，就当我们随意喝乌龙茶也不会喝到好像很差的。
其实提到乌龙茶这一块呢，我稍微要把这个概念哈稍微给我们要统一一下，就是因为我会经常碰到这样，就是大家不了解这清茶和乌龙茶之间的一个关系。经常有人说那我喝什么茶，我喝乌龙吧。其实乌龙茶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成一个什么，一个茶系，就是在这个茶系下面又细分出来很多品类。因为在中国乌龙可以分为四个产区，刚才我们聊到铁观音，铁观音属于是什么，属于是闽南安溪地区的，
对，潮州啊这边特别多，
潮州是广东了，
福建这边，
对，这闽南属于是叫铁观音为主的，然后呢还有闽北，闽北就是我们赫赫有名的岩茶类，比如说大红袍啊、肉桂、水仙，然后还有广东，就刚才提到了，就是潮汕地区，他们以凤凰单丛为主，还有就是台湾地区，
对，
台湾地区也有很多乌龙茶，我们可以把这些茶统称为乌龙。哎，提到乌龙，你知道这个茶为什么叫乌龙吗？
我真不知道，刘老师。为什么叫乌龙？
其实有很多人讲了很多故事，说是曾经有一个猎户啊，说叫什么龙，因为长得比较黑等等，有很多传说故事啊。但是这里面我们相信有一个版本，就是我们会发现很多茶呀是呈条索型的，那个颜色是比较乌黑的，所以说就是乌黑油亮且呈龙形，称之为乌龙。
原来是这么来的，这个名字
是的，
跟它的，
而不是说好，还有人说这个茶搞坏了，闹了个大乌龙，不是这样的。
联想很多，很丰富。
是的是的。
对，那我们现在稍微休息一下，我们进入下一个阶段。
好的，好的，
谢
谢
刘老师。谢
谢。